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7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公开接见旅途教会的末世特质。教宗：若有人批评我宣讲福音，请他以事实为依据。教宗任命杜比宁主教为莫斯科天主之母教区宗座书礼。教宗梁十四世与冰岛总统托马斯多蒂尔举行会晤。教宗：器官捐赠没有价值，而是有爱的记号。莫桑比克主教团主席停止对基督徒的暴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会在尘世的历史中前行，始终朝向最终的目标，即那天上的家乡。而这教会的末世特质，我们却常常将其忽略或淡化，因为我们过于专注眼前可见之事，以及基督徒团体生活中更为具体的动态。教宗梁十四世在5月6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以上述话语展开关于教会宪章第七章的要理讲授，谈论教会的末世特质。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人们恭听了选自圣若望末世录的经文。这位宗徒写道：在这些事以后，我看见有一大伙群众，没有人能够数清，是来自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和异语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持棕榈枝，大声呼喊说：救恩来自那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天主，并来自羔羊。教宗阐明，教会作为救赎这一普世性的圣事，是天主恩许之圆满的标志与工具。身为天主子民，即朝圣者，教会在福音的光照下诠释历史，并毅然决然地反对一切邪恶。同时，教会明白持续皈依的不可或缺性，好能妥善地履行自己的使命。教会宪章指出，所有基督徒形成一个唯一的教会，在众信徒与基督的结合之上建立了精神财富的共荣，彼此共享。地上的教会与天上的教会之间存在一种友爱关怀，而这种诸圣相通功尤其在至一的礼仪中得以体验。教宗表示，我们作为同一奥体的肢体，也被蒙召去更新自我，借着与基督及我们彼此之间的共荣去实现自我更新。在教会的礼仪中，全体教会因着赞颂天主而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在礼仪中为已亡信友祈祷，也祈求诸圣为我们代祷，为使我们众人在天国里领受天主恩许之圆满。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始终依附基督， 为正义、仁爱与和平做见证，我衷心地降服你们。教会的使命是宣讲福音，传扬和平。如果有人批评我宣讲福音，那就请他以事实为依据。教宗梁十四世5月5日晚上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前如此回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批评他的言论。帕洛林枢机当天早上也就此事发表讲话。教宗在回应特朗普的言论时还说，教会多年来一直反对一切的核武器，所以这一点毋庸置疑。教宗如此表示回应了特朗普的说法，后者声称教宗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使所有天主教徒置于危险之中，这件事是可接受的。我希望因天主圣言的价值，我的声音能够被聆听。教宗梁十四世如此表示，并强调说，我在当选之初就说过，愿你们平安。现在都已接近这个周年纪念日了。关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5月7日上午来梵蒂冈与教宗举行会晤，教宗表示希望这是一次良好的对话，以信任和开放的态度进行，达至彼此更好的了解。教宗补充道，我认为他此行所关注的议题并非只是今天的问题，我们拭目以待。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5日上午在意大利南部圣若望罗通多受苦者的安慰之家医院庆祝成立70周年主持礼仪的间隙，回答记者们提出的有关特朗普又一次攻击教宗一事。他说，教宗继续沿着他的道路前行，即宣讲福音，传扬和平。正如圣保禄所说的，不论顺境逆境。教宗梁十四世接受了佩奇总主教辞去治理莫斯科天主之母教省总教区的牧职的请求，然后教宗任命该教区弗里主教杜比宁为莫斯科天主之母教区主教出缺期的宗座书礼。教宗梁十四世5月4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冰岛共和国总统托马斯·多蒂尔女士。随后冰岛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举行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融洽会谈中，双方对良好的双边关系表示赞赏，强调了地方教会对促进社会共同福祉，尤其是青年益处的贡献。会谈也聚焦于区域和国际议题，特别是冲突局势以及对话的必要性及和平的愿景。器官移植是在脆弱的时刻对生命的服务。教宗梁十四世近日在梵蒂冈接见意大利国家移植中心一场会议的与会者，对器官捐赠下了这个定义，他称之为兼顾馈赠的慷慨与伴随而来的道德责任的行动。教宗在鼓励宣传活动和相关科学研究的同时，也敦促进行负责任的省思。他邀请众人在一切可能会用价格、效率或利益逻辑来评估的时代里提高警觉，务必始终保持警醒，以避免将人体当成商品的任何形式， 并要确保移植依循正确且透明的准则来进行。教宗感谢宗座生命科学院在移植领域的工作，并提出真福尼奥基神父70年前树立的榜样。那是意大利全国第一个器官移植手术，尼奥基神父要求在他死后将他的眼角膜取出，移植给两名在他善会里接受援助的年轻人，让他们能重见光明。梁十四世指出，当时还没有关于器官移植的法规，尼奥基神父的这个举动在意大利社会上激起广泛省思，促成了相关的立法进程。尼奥基神父蒙主恩召后，时任教宗庇护十二世立即承认为了治疗目的而摘取器官的合法性，称此举尊重人类身体的尊严和相关人员的权利。从那时起，天主教会便一直陪伴移植医学的发展，认可其价值，并一同指出必要的伦理准则。这个领域的发展从那时起在意大利就没有停止过，而且在国际层级也取得重大成果。对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来说，器官捐赠滋养生命的文化，如同他在《生命的福音》劝谕中所写的那样，天主教教理称，在死后捐赠器官是高尚而有功绩的行为，值得鼓励。普雷沃斯特教宗强调，这同时也必须得到当事人同意并尊重人的尊严。移植医学提醒我们，相互照顾、彼此信赖、互负责任的关系构成移植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通过移植来拯救生命的可能性，本身实际上仰赖捐赠者的慷慨。教宗最后向在场众人表示感谢，因为这是一项难度极高又往往不为人知的工作，需要专业能力和严谨态度，同时也需要良心、平衡和人文素养。教宗勉励他们在宣传工作上继续努力，以促进更加有意识、自由、分享的捐赠文化，让人们能普遍认识到器官捐赠的举动是团结、友爱和希望的记号。莫桑比克主教团主席、南普拉的总主教绍雷向本新闻网表示，他对最近蓬巴教区的圣类斯蒙福天主教传教站遭遇袭击的事件深感悲痛。这野蛮破坏使得整个传教站几乎沦为废墟。绍雷总主教所指的是圣战分子四月底袭击莫桑比克东北部德尔加杜角省一个堂区及其建筑一事。在那里持续了八年多的战争导致6200多人死亡，约130万人流离失所。总主教在一份讯息中强烈反对针对基督徒的暴行，他吁请在那些自称是天主子女的人之间，尤其在这个个案中，是在亚巴郎三大宗教的信徒之间，能够相互尊重和彼此相爱。仇恨基督徒完全违背了莫桑比克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和睦共处的文化。绍雷总主教如此强调，他也在讯息最后直接面向圣战分子，呼吁停止散播摧毁和死亡的种子。总主教补充道，穆斯林不是我们的仇敌，他们是我们深爱的弟兄姐妹。最近的一次袭击导致一座圣堂被焚毁，卡拉桑奇奥会会士的住所和一间幼儿园也遭到攻击。在莫桑比克服务的金邦尼传教修女会省会长马尔纳迪修女 5月2日向意大利主教团的前途报证实了此事。据修女所述，4月30日下午，当地的一个民兵团体袭击了海扎村，他们放火烧了一切。他也说，幸好司铎们及时得到通知，得以在恐怖分子到达前离开。这间纪念圣类斯蒙福的圣堂于1946年由蒙福圣母会传教士修建，被视为该地区天主教会临在的标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华人在传统上主张男主外女主内，但进入现代社会，男孩女孩接受平等的教育，就业机会照理也是平等的。更何况在人生际遇、职场发展方面，我们很难说丈夫的机会一定就比妻子的多。再加上现代家庭的经济压力庞大，很难光靠一份薪水养活全家，夫妻都出去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常见。这时候，家务事自然要夫妻两人一起分担。在共同经营家庭的过程中，商量是关键所在。小到晚餐吃什么，大到买房装修，这一切都需要商量着办，不能一个人专断独行。关于共同经营亲密关系的艺术，从事辅导工作多年的德国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就三个面向进行阐述：一是角色的决定，二是财务的问题，三是工作的问题。谈到夫妻两人应当共同决定各自的角色，古伦神父指出，当两个年轻人在一起时，他们必须要讨论许多问题，不只是要谈到那不断增长的爱，还必须谈到许多具体的问题。例如，一起住的问题，是男方搬到女方那里住，还是女方搬到男方那里住？谁的工作比较重要？该如何协调两个人的工作？还是有一方必须放弃原来的工作，重新去找另一份工作？该找什么样的房子？要如何摆设房子的内部？以后要一起买房子吗？我们之间的角色该如何分配？什么时候要有孩子？要有几个孩子？以及要如何在照顾孩子和工作之间保持平衡。在教养孩子这件事上，父亲和母亲各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许多夫妻不喜欢扮演老套的角色，但却又忘记必须重新清楚分配彼此的角色。他们必须讨论父亲和母亲各自应该扮演哪一种角色，而且他们还必须保持很大的弹性，只要其中一个人的工作有改变，他们的角色就可能会跟着改变。另一个夫妻常常会忽略或绝口不提的问题，就是钱。谁赚多少钱， 这够支付我们两人的生活吗？我们该如何保管这些钱？要开一个共同账户，还是各自开自己的账户？古伦神父常常遇到很多夫妻，其中一人已经债台高筑，却还完全瞒着对方，结果另一半知道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被出卖了。许多配偶不敢互相讨论彼此的财务状况，但如果他们不做财务沟通的话，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不只关系到双方各自赚了多少钱，或从本家带来多少钱，也还关系到双方如何花钱。另一半很节俭，还是吝啬，或者挥霍无度，他不会节省钱吗？还是他会用钱来施展自己的权力？从一个人花钱的习惯，可以认识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可以发现他是否有事瞒着我，是否会偷偷的把钱藏起来，或用钱来证明他个人的价值。我也可以从中看出来，他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分享生活。古伦神父在和很多对夫妻的谈话中，发现他们对于钱有各式各样的做法。有一个男人非常信任他的妻子，所以他根本没有发现他的妻子常常掏空他的账户。或者刚好相反，太太对丈夫非常信任，以为他把钱存起来，结果却发现他因为贪求无度想要大捞一笔，而把钱拿去投资股票，且赔个精光。有一些夫妻常常会讨论家庭的财务状况，但有一些丈夫常常不让妻子知道家里的财务状况，还有一些男人不给太太足够的家庭开支。又有一些夫妻常常会为了谁负责什么家务而起争执。如果生完小孩后，太太必须留在家里照顾孩子，而不能出去赚钱时，她会觉得自己很依赖。事实上，她的工作量并不少于丈夫，但却常常必须向丈夫伸手拿钱来买吃的、穿的。的确，夫妻之间必须把这些问题摊开来谈，否则就会造成其他的问题。例如，其中一方可能会觉得吃亏，觉得自己必须伸手靠人，或甚至会觉得愤怒。在婚姻生活中，夫妻常必须一起做决定，而且丈夫和妻子的需求经常是不同的。工作地点就是第一个问题，该优先考虑哪一个工作机会，要搬到哪里去住。当丈夫获得升迁时，必须全家人都跟着一起搬家吗？有时候要做决定时，双方都不让步，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需求很重要，每一个人都怕万一自己这一次让步的话，以后就要一直让步。相反的，如果以为每次大家都得无节制地花许多时间，直到做出一致的满意决定为止，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一方必定得让步，但重点在于这个让步是否是善意的让步。即使做了不一样的决定，我是否能够接受这个决定？还是在让步之后，我会一直抱怨个不停，或者以后每次都要让步？女人总会觉得，男人会一直用各种理由说服他们，直到他们无法反驳为止。但在心里面，他们还是会有另外的决定。所以，夫妻之间必须要保持很高的敏锐度，以便能判断这是不是做决定的好时机，并去揣测另一方对这个决定会有什么反应。此外，在自己必须单独做决定，以及要经过双方讨论才做决定，这两者之间 必须保持很好的平衡，因为有些事一讨论，反而会把情况和彼此的关系弄得更糟。如果孩子也牵涉其中的话，那么共同决定的过程就变得更复杂了。例如，有关教育方式的问题，父母之间常常争执，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而且孩子也想要参与很多决定，比方说，要不要去度假，晚上可以多晚才上床睡觉，或者可以看多久的电视，外出的话，几点之前要回家，等等。等到孩子长大时，还有决定从事什么职业的问题。虽然要决定这些事的人，最终还是孩子自己，但孩子会希望父母也和他们一起做决定，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另外，每个星期天是否要上教堂？做决定的问题从这里就开始了。而孩子们什么时候必须遵从父母的决定？什么时候可以参与决定？父母该依着孩子的情绪让步吗？以前的父母比较容易做，他们只要做了决定，孩子就必须遵从。但现在这一套方法已经行不通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要勇于做决定，否则生活只会变得更复杂，而且所有事情都无法进展。今天我们介绍了家人之间彼此有商有量的重要性。若要维系家庭的和睦，第一步是要尊重家里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和自己并肩作战的配偶。在生活角色、财务和工作调整等问题上，我们应当跟伴侣事先讨论，达成基本的共识。孩子逐渐长大懂事后，在攸关全家人的事务方面，也要邀请孩子一起参与讨论，尊重孩子的意见，给他抒发己见的空间。这也是培养孩子思考、分辨、分析能力的机会。家长应当适时鼓励孩子们发言，而非一味地要求他们接受父母的决定。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探讨生儿育女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